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从旧约你就按时的将玛纳每一天按时的降临在我们身我们的口中，我们要献上感恩。主，我们今天早上也带着渴慕的心，主让你的话语成为属灵的玛纳，让我们吃的就能够健壮，更加的像耶稣，也知道你的心意在何处，我们就照着你心意来活着。我们要献上感恩，也求你圣灵继续来向我们吹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让我们灵魂体都新生起来。把38章交托在你手中，愿你透过这一篇来对我们说话。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来到诗篇38篇了哈。38篇呢是大卫的纪念诗，大卫的纪念诗也是在7卷里面的忏悔诗之一。那很少有纪念诗，为什么会被纪念呢？因为大卫的处境非常的艰难。事实上，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一辈子当中，可能都有这些经过。那大卫呢，求神纪念啊，他的纪念呢，真的是被神纪念的啊。其实整章呢都讲到说，神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 ，remember me， 不要忘记我，因为他在极其困难当中的求告。然后这边呢分为4个方向，你看到他求告有4个方向，这都是极其痛苦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因为他为自己的罪在求告神。因为他发现到自己的罪很惨重的，需要神的恩典跟怜悯。这个犯罪呢，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悔改，悔改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大卫真实的表达他在神面前的忏悔，求神纪念。第二个呢，他遇到了灾病，遇到了灾病，这疼痛将死去人一样，临近这个死门关人一样，他写下来求神纪念，我软弱无比，就快像一个死人一样，全身上下都疼痛，就像约伯一样，他写下来求神纪念。第三个什么呢？他亲朋好友至亲爱人离弃了他，这是比外面更加的疼痛，大家呢远离他，不看他不看好他，他心里面压力非常大，不仅外面已经身体疼痛了，里面的煎熬，大家都跑掉了，所以心里面非常的疼痛难过，所以他求神纪念他。这个是什么呢？仇敌的逼迫，仇敌的攻击，所以呢内外夹攻。大卫呢写下这篇，很值得我们再三的去品味，再三去思想，再三去体会大卫的心情。原来大卫当王之前都遇过这些事，他当王之后也有遇到这些事，人生就是如此，就是耶稣所讲一样，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在我里面就十分的平安。我们每个人都遇到可能不同阶段，但是他同时间就遇到4个这样的冲击在当中。我相信大卫的话语呢会让我们极大的安慰。好，我们来从这篇里面得到祝福。我们看到1节到8节是第一段，1节到8节预备，请耶和华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意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卷曲，终日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意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哼。
好，你看1节到8节是一个图像，你注意看一下，这图像是什么呢？是一个求神来帮助他，帮助他能够有悔改认罪，脱离罪恶的权势的这个图像。好，你看到有两个痛苦在当中。第一个痛苦是在第一节，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他跟神的祷告，祷告什么呢？求神不要责备他了，求神呢能够放过他，不要在怒中来责备他。这个惩罚的意思就是管教 discipline 这个意思。原来大卫跟神的关系就像父子的关系一样你是我的儿子，我必要管教，不是儿子呢，不是女儿，我就不会管教。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心里面就得安慰。如果你被神所管教，被神责备，代表神还怎么样？还看好你，没有离弃你，没有忘记你，或甚至放这个是好像是放把你放掉了，这个是错误的。但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呢纪念， 神纪念大卫的祷告，他的祷告很简单，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不要管教我。为什么呢？接下来第二节讲出原因了。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你的箭射入我身，好像神要他死的感觉。事实上是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仇敌啊射我们的啊射到身体了，那呢就好像毒箭就进来了。事实上讲到什么呢？神的刑罚、神的责备，或是神的击打，这个意思。刑罚、责备、击打，神会刑罚、会责备、击打大卫，代表说神的手还在他身上，神的爱在他身上。因为他做错了，那神就要处罚他，不听神的话。我们在当小孩子的时候，都会被父母亲惩罚的时候嘛，明明叫他不要摸、不要吃，他就要去弄嘛。到最后呢，哇，烫到了，或是被电到了，我们就要处罚了。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你故意这样子。所以呢，爸爸妈妈爱小孩一定会讲管教的。这边讲到那个箭代表责罚，或代表刑罚，或代表击打。好，再来神的手压住我，那个代表神的权柄跟权势，压着你，不要放过你，不要让你能够不要让你在这罪当中继续下去，不要放过你，让你知道走向正确的道路。代表神的手还是在大卫的身上压着他，很不舒服。所以你看到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一个痛苦，是神的惩罚、神的管教，这是好的。请记得，神所爱的神必什么？管教。神所爱的神必管教。所以我们感恩神管教我们，要说阿们。神感恩神管教我们，我们要说赞美主，因为神还爱我们，没有离弃我们，没有这个把我们放弃了，我们还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你看到他的祷告呢，是这样子蒙神垂听的。好，虽然痛苦呢，神的爱在身上。接下来他讲第二个，因为第三节，因为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以完全，因为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再来第四节说，又因为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所以原来这边告诉我们，管教原因就是我的愚昧，我一路的犯罪，继续走这个错误的道路，神呢就出手了。神的管教在当中，管教请记得很重。大卫的被管教重不重啊？很重，重到一个地步，说我肉无一完全，我的身体啊没有个完全了。代表什么意思呢？失去了健康了啦。英文直接讲是什么呢？没有 no health， 没有健康的，整个生重病了。弟兄姐妹，有时候要注意一下，我们的病有时候是跟什么管教有关系哦。大卫是神所爱的嘛，是不是贴住神的心？是，他管教重不重？很重，而且一管下去呢，生重病哦。让他什么？让他醒过来，哇！原来这管教一打下来的话，哇，不得了了。我们听过新加坡还有什么鞭刑，对不对？听过一鞭下去哦，整个都昏了，是很重的哦。为什么呢？因为打下去让你永远记得为什么犯错，让你永远醒过来。大卫像神所爱的，管教重不重啊？重。特别是大卫要当一国之尊，他是君王，越是有权柄人，越要被神提拔，管教越重。我们越有权柄，越要谦卑，随时有个聆听的耳，求神帮助我。神一提醒我就悔改，神一讲我就纠正，不要老是很骄傲，讲不能被讲的，到最后呢走错路了，一打下去就很重。大卫就是如此嘛，当王之后他不听了，我自己当王了，睡到下午这个太阳平息啦，看到别的女人洗澡啊，就犯罪了。你看他打下去重不重啊？重，儿子都死了，重不重？很重啊！所以愿神帮助我们，都要有一个聆听的耳。大卫讲出来，你看我肉无一完全，代表失去了健康，因为我的罪过，所以神惩罚我，我的骨头也不得安宁啊，整个发颤啊，颤抖在当中。再来呢，他说不仅我有过犯，有错误，接下来呢，我的罪孽高过我头，如同重担叫我什么？担当不起。大卫为什么可以蒙神的垂听呢？因为他有很真实的祷告，他求神纪念，他不掩藏，他不遮盖， 他也不逃避，他也不会装得很好看的样子，他在神面前真真实实的悔改，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虽然他没有讲出来，大概我们从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也看得出来，列王记也看得出来他犯了多少错，我们大概都知道的。这些呢造成他被神所惩罚，被神所管教。但是我觉得大卫为什么贴神的心，合神心意，因为他真实。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说什么叫敬拜，如何敬拜，用心灵跟什么诚实。大卫很会敬拜不是吗？是，敬拜不是只是音乐性，敬拜跟我们的心灵跟真实息息相关。我们要在神面前记得真实，神喜悦这种敬拜，这种叫做纪念诗的敬拜，神也垂听哦，他哭泣在神面前。那时候可能没有音乐了，那时候没有很好听的乐器了，没有这个敬拜团，但是他真实用心灵诚实来面对神，这个叫做忧伤的灵。神不什么轻看，神垂听这样的祷告。所以不是状况很好的，这个叫敬拜很美 no， 真实的诚实的敬拜神都垂听。大卫没有别开这个，他在神面前表现出他最down的时候，最 low 的时候，最难看的时候，他是真真实实，他不掩盖。他在神面前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呀。他在神面前真真实实的面对他的自己，他有自省的能力。大卫的心灵诚实的敬拜真是合神心意啊！他说的是他是一流的敬拜者，值得我们效法。好，接下来他又讲到第三个，因为我的愚昧，把它圈起来。第一面讲到说，第一个因为我的罪过，第四节因为我的罪孽，第五节因为我的什么愚昧。他承认不仅是我犯错，我还foolish， 我很愚笨啊，我很愚拙啊。犯罪的人很愚拙。六姐妹，犯罪的人不一定是没有聪明的人，很有智慧的会犯罪啊，一样会犯罪。大卫是不是很聪明？很聪明的，但是呢，他在神面前承认我是愚昧。犯罪人在神看起来都是愚昧者，我们必须要承认犯罪，不要任何理由，我就是愚昧，我就是无知，我是愚昧的人。因为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牛肉，你看到吗？这个会影响到他的身体，罪恶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很简单，因为罪恶是从心里面开始的。如果你不要去认罪悔改呢，就开始转化到你的心灵啊，你的情感情绪，到最后呢影响到你的生理身体了。所以要记得我们常常讲的，不要让毒根再生下去咯。毒根会什么生的越来越多，到最后整个树就爬满了这些毒果在当中。所以我们要小心，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小小的这些毒根呢，都要除去。特别在人际关系当中，如果你跟谁有仇恨，你恨谁啊，继续下去，到最后呢，你的心爬满了毒根。希伯来书说，这个毒根呢，会感染到整个肢体哦，不是你自己受影响，别人都受影响，会不会啊？会，全家都受影响，跟你亲密关系都深深受影响。所以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里面的毒根，要连根的砍断拔除，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清新的人。你看到吗？他表达我的愚昧，然后呢我的伤发臭流脓呢，他有没有马上对付？没有。你看那个伤继续什么发臭，然后呢流脓了，代表已经什么不知道第几期了啦，本来是很好处理嘛，那就是不把它遮盖嘛， 不要去面对了，到最后就 发臭，而且牛脓人家都闻到了，很糟糕了哈。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个疼痛就一直加上去加挤哦，你看到吗？我疼痛大大的全躯终日哀痛。大卫你看到也很会撑了，撑到最后什么整个都卷起来了。你们看过你们生病人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趴也不是，整个卷起来，有没有？我看过了。有时候将你面临死亡，我就遇过快要回天家去看他，真疼痛，又打麻啡，麻啡就卷在一起啊，然后呢气喘如牛啊，谁讲他都没有用，谁拍他也没有用，医生来看他也走了也没有用，真的是濒临死亡的情况，大大的蜷曲，终日什么哀痛，好像求死那个画面。大卫是这种光景啊，痛不痛啊？痛，惨不惨啊？很惨，但是他很好，他真实的求告神。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习惯，就是会求告神，耶和华求你，耶和华求你，他会祷告。 这是大卫的美德，值得我们效法的。他真实的讲出来。好，他讲出来时，他的身体情况，我疼痛，大大的蜷曲，终日哀痛。再来呢，我满腰是火。这满腰是代表什么呢？整个身体都痛得不得了，好像烫伤啊。有没有被烫过的经验呢？我们煮饭被烫过的就哇，安尼啊，我听看呢，是不是痛到不得了了？是不是？而且那个轰，那种感觉烧灼痛呀，它不是一下子呢，有时候整夜你都睡不着哦。小小地方，他说满腰代表全身都在发火了，痛得不得了，很痛很痛的样子。然后呢，我的肉无意完全，到失去了健康。要讲第二次，无意完全失去了健康。再来呢，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哼。代表呢，身体呢又软弱又疲倦又疼痛，那心里面又失去了平安，里外都不是了，里外都失去了上帝给他的平安安稳，都完全没有了。所以整天都在哀哼的状况。所以你看到第一节到第八节，这大卫真实的表达他的惨状，他两个很重要的祷告疼痛出来的。第一个是神的惩罚跟管教，第二个呢是罪带给他的重担，罪恶带给他的重担。所以这个图像在第一节第八节呢，第一节到第八节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大卫写下诗篇，值得我们效法。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罪恶的情况，请记得跟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再怎么凄惨还有救，叫呼求主名，主必要拯救各位。这是神教导我们的圣经。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这种惨状还没有机会能够 转到这个拯救里面呢，还是有的。但是你看到吗，他强调他不仅这样的惨状，不仅是罪恶的惩罚，罪担的这个重担之外，第九节一直到十四节是另外一段，我们看到他的情况。预备，请主
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那寻求我命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但如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
好，这是第二段。第一段讲到个人他的身他的心里面的挣扎疼痛表达出来的，其实上这种祭呢叫做忧伤的灵，神不会来否认的，因为真实表达就是一种献上的一种敬拜，不要忘记哦。你看呢，这个叫纪念诗，被神纪念，被神记住了，真实的表达我们真实的情况，神好喜悦。另外呢，这个更惨了，这不仅是身体啊，还有个我想很多人胜不了这一关，也是我们最挣扎。刚刚属灵姊妹就讲出来了，这最难的就这个地方。我们看来，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欢喜啊，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大卫真实的第二个祷告说，主啊，第一节说耶和华，第二节第九节讲到第二个段的祷告叫主啊，他承认主耶称为耶和华是他的主人，我只是仆人，我的生命都是从你而来的，我的心愿都要摆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隐瞒，真实的赤露敞开。再来他形容说，我的心跳动，我力衰微。一个人将临濒临死亡的时候，连跳动都感受得到，已经 很枯干很干瘪了，那个跳动啊心跳呢都看得很清楚啊。那再来呢，他没有力量了，非常的衰微，很软弱，连眼中都昏花，没有光了，暗淡了，没有什么希望。他在表达他的心他的心体身体跟心理的状况。好，第十一节呢，这是我刚刚所讲的最难的地方，在这边，我的良朋密友。什么叫良朋密友？就是你最 match 的，曾经跟你一起吃喝的，走在一起的，玩在一起，可能睡在一起的，可能也是你的爱人，叫良朋密友。我的良朋密友怎么样呢？因为我的灾病都躲着什么？躲在旁边站立，躲着，看到我就闪，看到我就躲。这是最难过的地方啊！为什么灾病呢？虽然没有写下来，但很可能大卫呢，也可能感染到什么？感染病哦，可能是什么传染病，大家看到就躲嘛。为什么呢？很容易就被感染， 可能是麻风，可能是、不晓得什么样的皮肤病都可能。看到呢，大家都闪。接下来呢，我的亲戚本家就更难了。亲戚本家是不是自己的 family？ 是啊，至亲者啊，可能有同样的血统的。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立，代表什么？离弃，离弃了。亲戚本家早就逃了光光了。我不晓得你人生有没有遇到这样呢？当你在穷苦潦倒的时候，当你在怎么样呢？落魄的时候，哇，大家都闪人。特别你本来是很有名望、很有钱，忽然间呢，全部啊，这个什么失去了一切了，倒闭了，哇，欠债啊，大家都追啊，你看到吗？远亲呐、近邻全部跑光，有没有这种凄惨的情况？大卫都经历过。他把它表达出来说，主啊，我的良朋密友，我的亲戚本家都远远的离弃我，跟我撇下一切的关系，过去的亲密早就不见了，非常的孤单，被孤立起来，所以他心里面一定很难过，被撇弃的感觉。大卫在这段讲出来。好，接下来说，那寻求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他不仅被人家撇弃，还有仇敌不断的、不断的要陷害他，不断的要寻求他的命，而且终日呢，就是要把他压倒。所以你看到吗？他非常的痛苦。大卫呢，很痛苦的，痛苦到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大卫呢，却讲了这句话。这个句话，盼望今天呢，导读要读进去，就是十三节跟十四节。但我如什么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那个“但”是一个转折。如果没有个蛋，代表说如果我们遇到情况的话，我们呢人之常情，大概都会反击啦，是不是？大概都会抱怨啦，大概怎么可能会追杀啦，为什么我对你过去这么好，我对你恩情这么多，怎么一个生病呢你就不理我啦、我曾经给你多少恩惠啊，你讲的话多么 甜蜜蜜啊，跟我立约，现在全部都毁约、大家都跑光光啊。大卫呢，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大概就抱怨连连，甚至怨天尤人，怨人也怨神，这是一般人的回应。但是大卫说，但这就很重要，他的选择像耶稣的选择一样。耶稣遇到最大的羞辱、苦难、咒诅，这些亲密人全部跑光光，但是耶稣在十字架呢，没有真正的像一般人的回应，就是抱怨或者求神降下火来烧死这些背叛他的人。耶稣没有这样祷告。大卫的祷告就像主的祷告一样，他祷告说，我如聋子什么不听，像哑巴什么不开口。他真的是聋子吗？他真的是哑巴吗？没有，他真的是好好的，但是里面的感觉呢，他却转到神的身上，把里面的冤屈向神来祷告。基督朋友们，我们请记得，我们在世上一定要遇到不平的待遇，很多不平不公的事、不法的事，就在末世当中只会加添，不会减少。不平不义不公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各位的身上跟周遭，请记得我们要效法主的祷告，效法大卫的祷告。这个篇叫做纪念篇，被神记下来了，被神记住了，被神纪念了，因为祷告是合神心意的。他的祷告很简单，说，我如聋子不要听见，我如哑巴不开口。你看到吗？这不是压抑，等一下你看到原来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什么回话在当中，他不回骂，他呢不抱怨，他静默无声，他选择不自辩，他选择让神来为他伸冤，伸冤在神，神必什么报应。请记得，我们有一个最高最高的公义者，叫耶稣基督。他如今坐在宝座上，他眼睛看见，他耳朵听见，他了解，他都知道。所以你记得，你可以向他来伸冤。最大的报啊，这个最大的啊法官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向他来申诉，他一定会为我们伸冤。这样明白吗？不要为自己，要为神啊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乐意伸冤的上帝。好，接下来你发现到，哇，大卫真的是 gentleman， 他为什么有那么沉得住气、沉得住气呢？他为什么这么有耐心呢？事实上，他以前就有这样的祷告了。 他的祷告不是遇到困难才祷告，他平日跟神的关系就是非常好，他平日跟神的关系就常常有这个向来的习惯，向来向来就是呼求神，向来向来就是依靠神，所以他今天遇到挫折的时候，他知道神是救他的上帝，所以这个很重要。愿神祝福大家平日跟神的关系要好，要跟神走在一起，要常常等候耶和华，甚至要跟神绑在一起。你跟他关系好的话，你知道他曾经在你身上做过了多少美好的事，给你多少恩典，你就能够依靠他到底。基督教的信仰是经历的信仰，它不是是啊我们的这个头脑脑子明白的信仰，是经历的。所以我们常常就要亲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什么美善的主吗？你没有吃过，你当然不晓得。你吃过的时候，哇，神的滋味太棒了，你就越来越想吃，越来越甘甜，越来越信靠他，因为你亲尝主恩的滋味。大卫已经写下来了，他经历很多。好，接下来你看到吗？15节到20节，他就讲出来。但是另外呢，还一面也是他很痛苦的一面，是仇敌的攻击。我们看到十五节，预备，请来。耶和华，
我
仰
望
你，
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增多了，但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我是追求良善。
好，这边就好了。这边讲到第三段的祷告，他说耶和华，第一节有讲耶和华，这边呢又讲耶和华，代表他有三段的祷告。第三段祷告说，耶和华，我仰望你。好，仰望画起来。原来大卫早就已经学会什么仰望的习惯。仰望代表说我不看环境了，仰望代表下往上看叫仰望嘛。他常常祷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帮助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他会看天啊，他会看天上的宝座。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他的祷告会蒙神垂听，就是他喜欢仰望神。而且他说，主啊，我的神啊，你必什么应允我？对神有极大的信心？有。他说必代表说一定会回应我的啦，我这么凄惨，我的祷告蒙神垂听啊！虽然我这么卑微，这么凄惨，朋友出卖，亲朋友都远远的离弃我，但是我相信，我在这么低谷的时候，这么悲惨的时候，我只要祷告，只要仰望神，必要垂听，就是对神十足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什么都可以失去，像约伯一样，都失去了一切，一夕之间，哇，你看到吗？家里面人都死光了。然后呢，财产也被人家偷走了，然后呢，又天灾忽然间就来了，哇！你看到吗？全身上下又是生了毒疮。你看这种悲惨的人生哦，你看到这种人呢，在圣经被纪念下来。特别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特别就很有感觉。你在疼痛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神纪念他。不要忘记哦，约伯是什么完全人哦，离弃罪恶哦，是敬虔的一个人哦，但是一样遇到什么患难。大卫也是如此，我们也会遇见，但是请记得他们都有共同点，会仰望神，会呼求神，会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你必会垂听我祷告，你一定会垂听我祷告，必应我。所以我再讲回来，我们什么都失去，但是不要失去对神的仰望，对神的呼求，对神的信靠，不要失去这些，这个是最基本的信心啊。好，他就讲这句话，我们就明白了。第十六节，我曾说，把曾画起来。原来他曾经，不是现在遇到问题他就闭口无言，他遇到问题就这么好的品德庄容啊，然后呢庄雅都不吭声。谁有这么好的能耐呢？谁有这么好的耐心呢？有这么多的误解，有这么多不满，有这么多的这些冤屈，有这么多的委屈，都不讲哦。哇，这个人品格太好了，为什么品德那么好，修养这么好？因为他曾经，这很重要，他曾经就跟神讲过，他还没有患病之前，没有跌倒之前，他就跟神祷告了，这个很重要。他说什么呢？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什么夸大。 你看到吗？他讲到仇敌向他夸耀，他就祷告，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代表说我不幸的遭遇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好，接下来呢，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好，那你看的中文呢，翻译少了两个字，是因为你看到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中文呢都少次，都少了这个 because 这个字或者 for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就出现了。然后呢，在原文里面三个经文都出现，代表说原来大卫今天能够闭口不言，不会去报仇，不会去发怨言，是因为过他曾经在神面前的祷告，所以今天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知道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多种就多收，这话是真的。代表说我们的口中呢，每一次的祷告宣告跟未来跟将来息息相关。如果你要胜过，你现在就要种正确的种子。你要知道你未来是怎么样，你现在就决定你的未来了。嘴巴很重要，大卫曾经还没遇到的时候，他已经种下正确的果子那种下的正确的种子了。所以到了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看到吗？他就能够胜过。这也是提醒我们的，他学会仰望神，他学会在神面前来祷告神。好，虽然呢遇到这个，但是他就能够胜过。他说，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再来呢，他说因为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孽什么忧伤。所以你明白了，从十五节到十七节都有三个因为在当中所以他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好，十八节呢也是很重要的提醒跟出路，大卫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恶忧愁在当中。这个就是大卫真实的这个祷告。我觉得大卫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就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会自省。他会自省，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自省，就是反省自己。我们很容易反省别人很容易反省这个是怎么样，那个人是怎么样，我的妻子怎么样，我的孩子怎么样我的这个什么我的头是怎么样。我们常常就反省别人。你看看我们台湾的问题出现太多是这个问题的根源，总是反省政府。你看那个政论的新闻都是反省哪个党哪个派谁谁，都是反省这些。那个人在讲，你有没有反省自己？没有的，很少的。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真正的解救是反省自己。而且祝福大家，这礼拜是圣餐，圣餐其实讲穿的就是在反省你自己，有没有？他说你们要吃喝的时候要什么？要反省你自己哦，是不是？不然呢会吃喝自己的罪哦。他说在你们当中什么病得不少，死的也不少，不是吗？为什么呢？因为不反省。每次守圣餐其实是求神光照我，光照我，有求神帮助我，看到我没有罪孽，我跟人的关系如何，我是不是很刚硬，我是不是很继续走自己的道路。求神光照，不然吃下去你看病的很多，祷告半天病还没有得医治，你知道吗？以前我都常常为人家祷告，哇，他怎么样我就马上祷告，他有什么需要祷告就为他祷告。可是我越来越觉得有时候祷告没有得到医治，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人得医治那个得不得医治呢？很多的时候神光照是因为他没有什么认罪，没有什么悔改。所以病的很多，不要忘记哦，哥林多教会是很有恩赐的教会，做的恩赐是哥林多教会哦。这么多恩赐的教会就是问题最多的教会，病的也很多了，不要忘记哦，恩赐很多，病的也很多哦。不是很多恩赐吗？不是医治很多的恩赐在里面呢？可是病的很多，死的也很多哦。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评语哦。所以不是恩赐的问题，是有没有圣洁的问题。恩赐绝对是好的，是工具，不是玩具。它是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敬畏神，走在圣洁的道路。人会圣洁不能见主面，有点见主面不是你多少恩赐，是有没有圣洁才可以见主。阿们。天上不需要恩赐的，恩赐只是工具，用来完成神给你的托付，所以没有什么自夸的，只是工具，不是玩具让你玩弄的。所以我们记得追求工具很好， 他是追求更重要的是爱，爱可以直到永远。哦，再来呢，你讲回来，大卫懂得反省，他自省能力很强，他跪在神面前，他不怪那些离开他的亲朋好友、亲戚本家啊，这些密友，他从不怪，他装聋作哑，他反省自己就好了，他不要反省别人，所以大卫呢就走出来了。愿神祝福大家也是如此，不管你人生多么的悲惨，懂得反省自己，求神光照，我就可以从东山再起，健康起来，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好，接下来你看到吗？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什么忧愁。大卫愿你承认，大卫愿你什么，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这个工作我们叫做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来是叫我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有一天都会面对审判，有时候我有一些担忧了。有些讲台从来不讲罪，有些讲台不讲审判，这一定是误导百姓。有一天呢，掉到地狱，这个人审判会很大的，因为神圣经教导嘛，耶稣啦、保罗从这个心一路上来，都有讲为罪、为义、为审判的事。哦，真正的信心是在悔改之后才有真正的信心。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呢，信福音嘛。”信心是在悔改之后才有的。真正悔改才有真实的信心，不悔改的信心都是虚假的，你不要被欺骗。所以才有讲到成功神学是错误的地方，不讲悔改，这是误导神的百姓。只有悔改才后面有真实真实的信心，不要忘记这个。耶稣是为罪而死的，不是为你的信心而死，是为你的罪而死的。所以一定要强调悔改，但是我们不是高举这个罪恶的意思，是说告诉大家，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就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要真实活在圣洁当中。所以受完洗之后，请记得走向圣洁的道路，不要一去再过自己罪恶的生活。要怎么胜过呢？请记得圣灵充满你，圣灵是圣洁的灵，被圣灵充满你就活出来了，不是靠自己的厉害，靠自己的德性，靠自己的努力，完全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所以爬都要来祷告会，常常被圣灵充满，像各位一样，下雨还来啊？为什么？我知道我软弱，我需要圣灵的充满，天天都来充满。一充满，你就活出像彼得、雅各、约翰的能力，开始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个大卫也是如此。好，接下来大卫又讲，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力的和我的争夺了。好，所以你看到原来在第三段里讲到他的仇敌呢常常攻击他，然后呢仇敌呢又活泼又强壮，叫强悍的意思，那无力的憎恨他越来越多。所以你看到大卫遇到，你看第三个就是第四个就讲到说他遇到仇敌的攻击，并且仇敌呢以恶报善。哇，这个很心里难过，他装聋作哑就很难了。而且这些人呢，过去是他什么？他爱他的对象，大卫对他们很良善，给他们很多好的东西，给他们帮助他们。但是这些人呢，转眼之间变成了仇敌，而且以恶报善，而他与他作对。所以大卫真的很辛苦哈，很难呐，怎么办呢？那大卫说：“因为我是追求什么良善。”感谢主，我们走这条道路会不会被排挤啊？会。你走这条良善的道路，不要忘记神是良善的神。大卫遇到这个时候，他还觉得神是良善。我们可以这样想吗？当我们遇到这种很凄惨的时候，大家都跑光光了，亲朋好友全部都走光了，一贫如洗，而且身体状况又很糟糕，生重病了。你看到吗？大卫说：“因为我追求良善，我还是相信我的神是最大的良善，我不会因为这样就离开他。我相信他对我还是良善的。”这也是保罗的祷告，不是吗？他总是讲出来：“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吗？”哦，他明白，他了解，这是大卫的秘诀了。无论是有钱没有钱，或者在高岗上低谷，我都知道神是良善的，对我真好，没有神的准许就不会发生。好，最后一个祷告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三个 呼求、哦、好，我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预备，请来。耶和
华、
啊，
求
你
不
要
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
好，有三个祷告。耶和华、啊，求你不要什么撇弃我。刚刚不是很多人撇弃我吗？你不要撇弃我，就最重要了。人都爱我，但是你离开我，那是最大的危险呢、啊。这边说，求你不要撇弃我。第二个，他说，我的神，求你不要什么远离我，求你贴近我，只要你与我同在，我就心里面满足啦。人家跑光光没关系，爱人亲人都走光了，但是有你的在，我心里面就得安慰。我只要你的同在。第三个祷告，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什么帮助我。他求助。求助呢是真正的一个门徒，求助呢是真正的孩子，我们要学习这个，不要老是撑，老是跟。求助是好的，大卫都求助，我们为什么不求助呢？在我们教会里面，我看到一些人是不会求助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求助，要撑就 help， 这不是面子问题，都要撑下去，还不是撑什么？要起来求助，这样了解吗？求助要求助神，要来祷告会。如果有属灵的父母亲，我们求助帮助我们，让我们早早脱离这些，因为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好，所以结论来讲呢，这篇是个纪念篇，请记得它的主题就是纪念。为什么被纪念呢？大卫有四个方面的祷告，他被纪念。第一个是他犯罪而且悔改的祷告被纪念。第二个呢，遇到灾病疼痛的时候呼求神被纪念。第三个呢，他被亲朋好友爱人离弃的时候，他呼求神被纪念。第四个是他被仇敌攻击的时候，他呢也一样追求良善，一样被神说纪念。所以这一篇呢叫做纪念篇，叫做 Remember。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的诗篇三十八篇来感恩，愿神祝福我们所有听的人，都知道说我们人生真的有很多很多不如意的时候，但是你爱我们，我们就祷告那三件事，主啊，求你不要离弃我们，主啊，不要忘记我们，主啊，不要离开我们，求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安慰我们，我们向你求助，你的帮助就而来了。我们谢谢主，我们站起来祷告好吗？我们要献上感谢，耶稣正在我们当中开口。